一直在主的面前祷告，盼望在讲台的侍奉上面能够带着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一同的往前。所以我们前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讲到属灵生命的道路，希望从这些交通中间，我们明白整个教会2000年来基督教对于成圣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能够因着救恩活出主的生命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具体实行的道路，这个从历史上面看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发展，在真理上面的认识。不过因为2000年来教会这样往前走，而我们人生是非常有限，一个人做基督徒能够好好的跟随主侍奉主，在属灵生命上面有进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不管各家各派的讲说怎么样，我们盼望主从我们的心里面做工，让我们有这样一种愿望，能够因着所接受的救恩活出生命的道，把这个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曾经讲过，前两次讲到教会，讲到福音中间给我们看见一个末世观，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整个人类的生命文化的发展，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从奥古斯丁以来，这些哲学家思想家所思想的事情跟我们今天还是发生很大的关系。历史是一个有目的有方向的，因为在神的手中受神的管理，也因为这样，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人是一种机遇的产物，所以人有他的尊严和他的责任。前一两天我还听见有人告诉我们说，最近彗星要跟什么星球相撞了，好像很了不起的事情。从前我们小的时候常常说啊，彗星会撞到地球，世界就毁灭了。如果神用这样方法来毁灭世界，这是就不必要在圣经里面有这么样多次的告诉我们整个神的计划。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神所要做的事情是特别的，因为在新天新地之前，在整个的宇宙结束之前，神有他的旨意。我们说过，一切基督教的末世观建立在一个人身上，它不是以事情的发展为经纬，而是以耶稣基督人子的显现、人子的降临作为一切真理的中心。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要继续讲人子的兆头。上个礼拜本来我们要讲这篇信息，但是因为是受浸的缘故，并且刚好陈坤华弟兄来，所以我们没有讲。我心里一直迟疑这篇信息怎么讲，甚至可以说根本讲，根本上说要不要讲这篇信息。因为基督教的真理，人子的显现，主耶稣再来，是所有我们信仰根基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你把基督教所相信的这些真理教条把它一条条列举出来，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相信他复活，还相信他要再来，这一切一路归下来，总有一件不能少的。2000年来基督徒一直持守这样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也因为这个盼望，叫我们生活在地上有一个重心，有一个观念。但这方面的信息非常不好讲，因为许多的人研究主再来的预言，他们研究的结果就发现不得不要和历史的发展对照的来看，而在这样的对照来看的过程中间，有些时候会发生偏差，这个偏差就把一些历史的事件认同错误，因此他所下的结论也是错误。好比我们记得1988年在美国发生一些相当轰轰烈烈的事情，有人就宣告说他们的研究、他们的判断、读圣经的结果，从预言里面看主耶稣在1988年吹角节要来，所以他就发了很多的书。而发这个书的人他是一个工程师，并不是马马虎虎随便讲一些话，他都有他的根据。但是1988年过去了，主耶稣没有再来。1993年去年在韩国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宣告主耶稣要再来，但是很不幸的，因为这样的宣告，他鼓励弟兄姊妹们变卖财产，那么财产卖给谁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中发生了敛财的问题。1993年过去了，也没有来，所以这个人传讲说是1993年主耶稣要再来的人，下在监狱里面，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不诚实，利用人一种惧怕的心理。所以我就说，这些事情，当我们读圣经，明白主耶稣再来真理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一种很大的引诱，好像我们专心的研究主一定要启示我们他什么时候再来，好像有一种这种花了代价下了功夫研究一定要有成果的这种心态，因此我们读经就发生了错误。我们要晓得主耶稣再来是有预言历史上的关系，但今天我们的困难就是很难说明哪一件事情是预言里面哪一部分应验的。有些时候左看也像，右看也像，越看越像，但其实还不是。今天我们在等一下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说要指明这些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十几年来侍奉我很少讲到主再来的事情，因为我不敢讲。但是呢，这又是必须提的。我刚才已经说过，2000年来教会既然深信主耶稣要再来，怎么可能在我们的世代中间我们不传讲这样的信息。今年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也跟我讲，他说主耶稣2000年就快到了，所以2000年来2000年他一定要来了，并且有许多教会团体也这样说，他说我们要在主耶稣2000年来的时候给他一个成果，什么呢？就是我们把福音传遍了地极。像这种思想都是已经超过圣经的范围，因为主耶稣不一定主后2000年来，他今天就可以来，没有人限制他，只是只有神知道，只有父神知道这个时间在什么时候。所以我们盼望读这些预言的时候，读到人子的兆头的时候，我们心里要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确定，并不把这些事情当作一种好奇来研究，也不把这些事情当作一种特别的夸口，认为我们知道圣经里人告诉人所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非常平衡，非常小心的来读主带来的预言。今天早晨我愿意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打开马太福音24章，因为这张圣经牵涉到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我再说，我们读主再来的事情并不是仅仅为了知识的探讨，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有一种警醒的态度。我相信当我们读到圣经里关于主再来的预言和他的应许的时候，一种最正确最自然最主要的反应应当从我们心里面警醒。主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要警醒。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1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是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和门徒们一同经过圣殿的时候，他对于圣殿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简单的宣告，而这件事情立刻引起门徒们的注意。为什么？因为在3节，我要和弟兄姊妹仔细看3节，我们一同来看，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很稀奇的，也很不稀奇的，在这里我们看见门徒的心态。当耶稣基督把一件事情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里面觉得非常的兴奋，但是呢，这个兴奋又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公开的表明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奥秘。他们得到了一件奥秘，所以暗暗地问耶稣，要问他知道说到底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弟兄姊妹明白他们的心情吗？因为这件事情是从来没有人知道的啊！我们人都有一种好奇的心理，假如我知道了一个秘密是别人不知道的，我比别人多有知识，好像多值得夸耀。所以门徒们听见主对他们说，这个圣殿将来没有一个石头不在石头上面不被拆毁了，他们里面立刻有一种感觉，觉得哦，今天我们知道了一件新鲜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公开的在人多的时候问耶稣这些事情，因为这样一问秘密都传出去了，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了。所以他们当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他暗暗的，门徒的暗暗的来问耶稣，他们问耶稣3件事情。 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中间，这三件事情是一件事情。从他们的问题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门徒们对于主再来，对于世界的末了，他们的观念是什么。我们看他怎么问。第一个，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就是圣殿被拆毁的事情。然后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兆头。弟兄姊妹们，当门徒们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一起问的时候，他们是把这三件事情当作一件事情。他们认为圣殿的拆毁和世界的末了和主耶稣再来是一样的事情，或者说更准确的说，当圣殿拆毁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世界末了的兆头和主耶稣再来的兆头。弟兄姊妹，明白他们问话的心态吗？当他们听见一个消息，主告诉他们说圣殿将来要拆毁了，他们立刻的了解，他们马上就领会到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世界的末了了。如果不是末了，至少这件事情是一个预兆了。他们立刻领会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人子要再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些门徒们并不是不读圣经的人，而且我们根据当时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世界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见在他们拉比的著作中间，两约之间，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种末世的盼望。我们已经说过了，因着以色列人，因着犹太人被神赶逐在外面，当他们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虽然还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已经认为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了，已经因着神的恩典被迁移回到从前神所应许之地。而主也应许他们，这些渔民神不再叫他们受扰害，不叫他们被凶恶之子逼迫而迁移，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个盼望，盼望要来的耶稣，要来的弥赛亚的国度。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据可查，因为大家知道1948年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正好是那个时候死海书卷被发现的时候，而死海书卷里面发现就有一些人的确他们住在昆兰高地这个地方，那些地方呢，从历史的文献上证明他们所居住的时候大概主前100年到主后100年，这200年中间，那里的记载他们的文献就等候盼望一位弥赛亚要来。当然他们盼望是秘密的，不能给罗马人知道，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认为这位君王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把他们从罗马的手下拯救出来，所以他们一直有这样的盼望。如果那些特别分别在外面，在耶路撒冷外面离开那个地方居住，在昆兰居住那些隐居半隐居的那些人有这样的盼望，我想在犹太耶路撒冷也有这种盼望，不过没有那样清楚，没有那样具体，没有具体到发生行动，他们要出去等候。所以门徒们知道这些教训，他们也认为当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圣殿被拆毁的时候，是人子要来的兆头。约翰福音第二章也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讲到圣殿的时候，他说这个殿是你们46年才造成的，希律花了46年造成，但是他说我要把它拆毁，然后呢3天之内就重新建造起来。门徒们当时不明白这件事情，圣经里面记载说等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才明白这是他以他自己的身子为殿。不管明不明白以身子为殿，主耶稣已经告诉过他们圣殿要被拆毁。圣殿怎么会被拆毁呢？以色列人在那里敬拜神，怎么可能被拆毁呢？一定是有一种很大的灾难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心思就是说，是不是圣殿被拆毁就是大灾难要来了，是不是世界的末了要来了，这一类的问题，这一类的联想叫他们问这个问题。那么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在这里所问回答的问题，他并没有把三件事情混在一起，但是呢，他也没有把它很清楚的拆开三份，他也没有清楚的告诉门徒你们问错了，因为这三件事情虽然有关联，却不是一样的事情，就没有回答他们，这样方式回答他们。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稀奇？耶稣难道不知道这三件事情不同吗？难道他不借着这个机会来改正门徒的想法吗？他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使他们更多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可以问这个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们，等到你读完看完主耶稣所说的话之后，你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主耶稣有意不把这件事情三件事情分得太清楚。为什么？因为这段话不仅是对门徒们说的，因为他们问的问题是世界的末了和人子带来的兆头，所以这篇话也变成对于以后所有相信他接受他话语在门徒们之后产生的教会所需要知道的。主耶稣利用这个机会把将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以后的世代，跟门徒们没有关系，跟当时这批门徒没有关系，跟以后的门徒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初十二使徒这些门徒是代表我们经历听了这话把它记录下来的。根据历史的见证，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拆毁，被兵围困，被罗马的将军提多所攻陷，并且他为了一种流言，有人告诉他们说圣殿里面有许多的宝藏，所以他们把整个城烧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被烧毁，以至于这些殿上的这些用美食所建造的应当外面还包着金子的都流融，金子都融掉流出来，兵丁去抢掘，所以石头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面不被拆毁了。这方面预言已经发生了，可是人子的兆头，神所说的话，主耶稣所做的见证，却要等到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来思想。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来看这些问题怎么回答。主这样的回答为什么？一个重要的目的，叫我们这些人免得我们入了迷惑。他的回答虽然是三段式的，但是也是重叠的。第一个问题他所回答的就是灾难的起头，这些事情必须有，末期还没有到。我们来看一看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很稀奇，他说末期还没有到，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有的这些事情还没有到末期。在历史上面给我们见证，他说这里的话，民要攻打民，这里说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说灾难的起头是指的什么事情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饥荒地震，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说有两方面的应验。第一方面就是当基督教刚刚起头的时候，的确那是一个混乱灾难的日子，而基督徒所做的见证在当时被万民恨恶。你知道保罗说，在他书信里面讲他是万物中的渣滓，人把我们看作万物中的渣滓。当时基督徒信仰被人攻击，用许多不堪的话来污蔑他们，而且把信主的人真的看作万物中的渣滓。因为这些人他们完全跟罗马公民不同，罗马的公民他们所追逐的，他们所寻求的，他们所要的享受，他们所 有的各种多神的敬拜，这些跟基督徒格格不入。基督徒受逼迫，在主的话里面已经有了很深的确定的一个指标。但弟兄姊妹们，主的话说这是灾难的起头，末期还没有到。当犹太被攻陷之后70年左右，正是基督徒开始被逼迫的时候，尼罗开始逼迫基督教。大家知道暴君焚城录这个部电影，尼罗是一个大概是一个狂人，他自以为是很了不起的诗人，他为了要捕捉灵感，他就想到大火焚烧罗马的时候一定很好看，而那个时候他一种悲天悯人的情绪可以有真实的可靠的一种环境来证明。等到火烧罗马之后，烧了好几天，三天三夜还是十天十夜我不记得了，民众开始抱怨差不多要造反，他就把嫁祸给基督徒，这是历史的证据，这是历史的证明。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基督徒受逼迫，主后66年大概就在这。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记录主说的不错，灾难的起头，只是还不是末期。因为主说的那个受难的原则，基督徒受苦的原则，在初期的基督教初期的信徒身上非常确实的应验的。这里讲的事情好些好些，每一件事情2000年来一直不断的经历，一直不断的发生。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次必有饥荒地震。你知道地震这件事情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们现在在帕萨迪纳有最好的地震仪，有最好的研究所，但是地震的原因都还是一个学理。为什么这样说？从前他们的理论是认为有地震带，所以会有地震。那我们知道了，台湾在地震带上面，所以常常地震；加州在地震带上面有断层，所以常常地震，是不是？但是现在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到处有地震。有些人说，那因为从前没有发现地震带，现在因为有地震，发现底下又有一个断层，好，发现越来越多。但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发现，现在发现呢？就是因为从前没有地震，现在地震了。所以不管你的学历是什么，主说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从前我们认为只有少数的地方会有地震，现在没有一个地方不会地震。没有人敢说因为从前没有过地震，将来这里也不会有地震。我认识一位传道人，他就这样说，哎，你们加州不好，我不搬来，因为有地震。结果过几年他搬来了，问他为什么搬来，他到处都有地震，差不多真的是到处都有地震，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地震。南美有地震，中国有地震，欧洲也有地震，到处有地震。为什么不知道？饥荒，许多人为的因素造成饥荒。历史上的证明，欧洲以前也有一段时期黑死病的流行，很大的问题，各种饥荒瘟疫。这些日子在中国大陆上面，湖南大水灾，弟兄告诉我说，每次水灾之后底下一定是瘟疫，瘟疫之后一定是饥荒。没有办法，因为这些原则这些事情主说的并不是指的哪一个时代，因为我们看见世界上各地的发展都是这样。至于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实在是说到人性的败坏，打仗打不完的。前两天金日成死了，南韩很高兴，为什么？强权的领袖死了。你知道中国有个伟大领袖，韩国也有伟大领袖，你问韩国人谁是伟大领袖，金日成是他们伟大领袖。你知道在北韩那里，如果你提到金日成的名字，你没有加上伟大的领袖，人民的导师，不行的呀。跟中国人一样，都有一个伟大的领袖，但是这些所有一切人为的制度、政治、经济结构，造成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你以为 美国宣布说已经跟苏俄脱离了冷战了，就没有战争了吗？你看看现在出兵的声音多响啊，海地也要出兵，这么弹丸之国也要出兵。前些日子在南斯拉夫那里说打了不亦乐乎，都是美国出兵，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我们不知道。但主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还不是世界的末了，这是灾难的起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研究哪个地方有民要攻打民，哪个地方要国有攻打国，哪个地方灾荒，哪个地方瘟疫，哪个地方地震，不是这样。说明一种现象，这个世界的情况只有越变越坏。所以弟兄姊妹们，整个人类思想的改变，我不厌其烦在这里说，最早的时候基督徒所有的主再来的观念，历史性上基督徒的观念是认为当主再来的时候是千年国度才会开始，这叫千年国度前的看法。意思就是说现在基督徒在一种黑暗的状况里面等待主再来，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带进千年国度，带进真正的和平。但是等到罗马接受基督教作为他的国教，主后313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认为黄金时代已经来到，从主后第四世纪到第14世纪，就绕口令一样，第4世纪到第14世纪，他们认为是教会的黄金时代。为什么？教会变得非常的有权柄，教会有权柄到一个地步可以支配皇帝。的确教会他们认为是地上国度，千年国度，神的国度代表。所以在这些情景中间，他们不盼望主再来，认为应得到千年国度之后主耶稣才会再来。这个想法也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大家知道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因为教会垄断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文化，教会有权柄，有了权柄就开始腐化。弟兄姊妹们，对于黑暗时代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不多，以后开始文艺复兴，以后开始改革运动，以后开始启蒙运动。等到在这段时间中间他们重新检讨的时候，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你知道，等到改教运动 Reformation 起来之后，他们头一个发现在圣经里面的预言，他们重新恢复到千禧年前的看法，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必须在千禧年之前。他们因为这样看法，他们把教皇当作敌基督，因为这是一个阻挡福音的路。很稀奇，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说这个看法对或者错，很稀奇就是了。马丁路德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教皇是敌基督。这里讲什么？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等到敌基督这件事情被人注意的时候，从14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许多人真的是冒着基督的名来。最近还有一个，大家知道我说是谁啊？ David Koresh， 记得吗？他说他是谁？你知道他签字怎么签的？你们知道他签字签什么？他支票上签字或者他的文件签字签什么？你知道吗？ David Koresh Yahweh， 他签字说 David Koresh 耶和华，这样签字的。但是有人相信他真的是弥赛亚。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很出名的，我不想你们知不知道，东方来的，叫什么名字？文先明，知道吗？我们研究他的思想，在我们上课的时候研究这些边缘神学，他的说法，他是耶稣基督第二，他是基督第二，并且这个历史上的基督没有完成他的责任，所以神差遣他第二个儿子，就是文先明来了。弟兄姊妹，你不要笑，好些人相信，好些人受迷惑，好些人 这样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需要领袖，什么人肯做领袖，就有人跟。我告诉你，你讲的越奇怪的道理，越有人跟。所有标新立异的学说都有人跟。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说假基督冒着基督的名来，这是整个灾难的开始，这是灾难的起头，并不是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个观点看这段事情，我意思就是说，当圣殿被拆毁，一直到基督教的历史中间，这样看来，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时候是末了的开始，末期的开始。不像我们今天所能够判断一些历史事件。这个暑假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女儿最后一天上学回来，非常高兴，她说，爸爸，这是什么？末了的开始， end of the beginning， no， beginning of the end。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学习下面开始就开始暑假了。他说不，这是 end of beginning。 他说学习开始，现在结束了。所以那个时候刚好结束开始的时候，你看你怎么讲。最后他把自己也讲了，到底是开始结束，不晓得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们，历史的事件他来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说这就是这个，这就是灾难的末了，这就是灾难世界的末了，这就是灾难起头，没有标上记号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我说我们读圣经困难的地方，很不容易把世界的局势跟它直接的标上等号。这也是要非常小心的，我们不能标等号。我已经说了，在这段第四节到第九节中间，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而主说，这是灾难的起头，这是必须有的事情。但是他说什么呢？就一句话是积极的，什么？主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是最最稳妥的，谨慎。谨慎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不被那些新奇的学说引诱。第二方面，我们个人必须留心主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必须注意这些事情。因为若是不然怎么样呢？第十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这引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们，你很明显看见主耶稣这里讲的话，时间上有一个往前的进步了。他说然后末期才来到，他说在灾难的起头，在灾难的起头，末期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现象，世界的局势如何，宗教的情形如何，人民的生活如何，都告诉我们一个轮廓。然后这里讲的教会内部的事情，许多人跌倒，我想这里指的不是指的外邦人，不是指的不信的人，外邦人不在这些范围之内。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好些假先知要起来。刚才我提过，我们在学校里面研究，在神学院里面研究一课叫做边缘神学。什么叫边缘神学呢？就是他所讲的道理借着基督教的名字，但是许多的真理模棱两可，至少不是重要的东西，他把它讲得非常重要。边缘神学，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所以你知道，2000年来教会一直在稳固它真理的根基，每一个时代都有人推出新的解释对于圣经，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奉主的名，冒充主的名来。许多的人真理上不清楚，受了迷惑。这里讲到教会的情形，并且不法的事增多， 而且他说爱心冷淡，教会的光景并不会因为主再来而越来越好。教会的光景，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因为看见许多不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中间还是有很多不法的事情，但是主的话警告我们说，不要为这些缘故叫我们的爱心冷淡。我们即使爱错了，上了当了，还是不能让这个爱冷淡。即使我们所帮助的人、服侍的人，他们离开主，并且引起很多的困难，我们里面的爱还是不能冷淡。这是一个征战。前几年，有一小群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中间，他们慢慢走到一个边缘神学的危险上面。他们所着重的不是圣经里所着重的，最后因着神的恩典，我和他们一同交通的结果把它解散了。很多人为这个缘故跌倒，在他们中间很多人再也不要信主了，因为他们的领袖把他们带错了路。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些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冷淡，这是一个现象。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现象，我们应当不被这个现象所搅扰。在这样的过程中间，只有一件事情是时间的发展肯定，是什么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底有没有传遍天下？福音到底有没有传遍天下？我告诉你，福音已经传遍天下，好多地方第二次再重新传福音，并不是没有传遍天下。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你以为要所有的人都听过福音，那是不可能的。每一分钟都有人新生下来，他们不可能听见福音。那么是不是这个缘故末期不能到呢？绝对不是。福音的种子在每一个地方都已经传遍。你说哪里没有传遍福音？是有些很小的乡下地方没有传遍，但是你不能说没有人去过。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要有衡量，到底是不是福音已经传遍天下，是不是主所说末期来到的先决条件已经成立了。这是两段，第一段讲末期还没有到，这里讲末期要来了。底下从十五节开始讲到灾难，门徒们不是问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吗？圣殿被毁的事情吗？他们不是说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吗？不是说你末了的时候，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主跟他们讲灾难的情形。所以圣殿的被毁是灾难的起头，这里讲的灾难的时间正在灾难中，灾难已经来了。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底下，这里有句括弧，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很稀奇，前面我们所讲的照着历史的发展，圣殿不是已经被毁了吗？那么这一位可憎的站在圣殿里做什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个很稀奇的问题啊。如果是一个被毁坏的圣殿，没有人要站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句话给我们一个端倪，给我们一个引导，叫我们相信有一天圣殿要恢复。同意不同意？根据这些圣经，根据但以理书里面告诉我们的，那行毁坏可憎恶的要站在圣地。这里括弧里面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意思就是说你要好好想一想，到底这是指的什么。根据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圣殿要被毁，所以这里要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这是灾难的时候。这里怎么解释呢？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一个七十个七，先讲62个七，再讲7个七，最后讲一个七，加起来正好70个七。 读经的人一直不容易领会那个七十个七指的是什么。如果那个七指的是七年，那么七十个七也不过四百九十年。但历史的发展不是这样，所以到了十九世纪，弟兄会解经他们时代论开始的时候，对于但以理书这句话有一个解释。当然这个解释不被许多基督徒接受，因为有它的漏洞。这个怎么说的呢？一期，那个七个期之内，那是指的耶路撒冷被建造，他说最后的时候，那个受膏者被剪除，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我们定，他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但读时代论的人在这里认为，从此以后教会这个犹太人的时期暂时被封闭，到了外邦人的日期。所以外邦人日期有多长，这是我们不知道的。外邦人的日期就是教会的时间，教会有多长不知道的。一直到教会的日子满足以后，重新回来讲述犹太人的历史。而在这样的讲述中间，那一个期就是指着灾难的时候。假如我们接受这个说法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要看见圣殿的被建造。或者有人，如果你持灾前被提的说法的话，基督徒看不见圣殿的被造，因为基督徒已经被提了。但是你要晓得，我们前几次请的 Dr. Goldberg 来，他是犹太基督徒，他特别留意圣殿会不会被建造。他所给我们的资料告诉我们说，犹太人正在处心积虑地要建造第三个圣殿。这里怎么讲呢？他说那个可行毁坏可憎恶的站在圣地，这一位就是敌基督，不仅是假基督，是敌基督。将来有一个人，他要用诡诈的方法得着以色列人的信任，他也用诡诈的方法和许多人建立外交的关系，建立各种合约，而最后他要站在圣殿里面宣告他自己是谁。这是以色列人所要面对，犹太人所要面对一个大问题。那个时候灾难的起头，灾难中间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有几种应对的应变的情形。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子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就活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弟兄姊妹，所以我相信这个大灾难是为了选民的，选民所要经过的。这个选民在我的看法是指的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那么不在犹太的在哪里呢？逃到哪里呢？可能那个灾难是普遍性的，但是灾难是为了选民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白不，这两句话的不同，并且他们当中有没有矛盾。灾难是普遍性的，全世界都有，但是真正的大灾难是为了选民的。因为选民现在已经四散到各处，虽然灾难是为了选民，但在地上他说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逃脱的。我们的时间不够，所以我赶快要做个结论。我们可跳过一点啊，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这里开始讲了人子的兆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大部分读圣经的人都相信这是指着选民要归回到以色列。那我有一个问题，所有的选民如果都归回到以色列，归回到犹大，不晓得住得下住不下这么多人。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些选民从哪里来，在什么地方？因为犹太人经过这个2000多年被分散在四方，许多时候他们的来源，他们自己的种族弄不清楚。我们前些日子开玩笑，中国也有犹太人，这是历史可证的，在河南有很多的犹太人，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最好的回答就是跟中国人通婚的。那如果从神的拣选来讲，他们还是犹太人，所以中国人中间可能很多犹太人。尤其我不晓得，很多人说郭兄你是犹太人，你看他长得像不像犹太人？可能是双重的选民，不晓得，不晓得，但是主知道。选民在各地，但是神能够把它分别出来。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主已经说了，为了选民的缘故，灾难日子减少一半，本来是7年，现在变成3年半。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旧约里面说三光都要退缩，日光、月光、星光都要退缩，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我不晓得怎么样解释这些话，但是显然是跟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受造物都有关系。他说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就告诉我们什么？人子要在天上显现，人子要驾着云降临。使徒经常告诉我们，那些天使说，你们看见人子的要升到天上，他要再来。主耶稣自己见证说，那一天人子有大权力、大能力、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句话两次，不止一次出现在这里，讲到末世的事情，主说了，在受审判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主又说了，这次对着门徒说，那一次对着祭司说的，对着官府的人说的。所以这件事情有确实的重要性。主要驾云降临，至于主怎样驾云降临，我们不知道。我们没办法讲完所有的事情，但这里有一些事情，我想我们必须知道的。25节，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我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在末世的时候，一个最危险的诱惑，就是有人宣告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哪里。那主的话什么意思呢？基督在内屋，基督在旷野。你知道很稀奇的，一切有各种各种的运动，人以为基督显现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人跟随。很多人没有读圣经，很多人不肯好好读圣经，因此他们被迷惑被欺骗。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基督再来的预言，主说了3件事情，一个是讲灾难前的情形，一个是讲灾难中的情形，主要是对着犹太人说的，最后讲了人子的兆头。今天我们所了解福音的梗概重要性，主耶稣必须再来，因为救恩的所有的真理跟主耶稣发生绝对的关系。主的再来不仅带进时代的结束，也是救恩的完，也是救恩的完成。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改变，我们脱离 爱怀的性情，我们能够改变像神儿子的荣耀，这些事情都跟主耶稣再来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等候盼望被赎的日子。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万物如今万物都在劳苦中间叹息，等候选民被赎的日子，等候我们这些被赎，我们这些基督徒被赎。到那一天，神的旨意都完成。我们读经发现很多很多不能解的事情，都在那一天要得着答案。我们能够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张圣经马太福音24章，我们并没有应许，我并没有应许告诉弟兄姊妹说，从哪些事情判断，哪些事情判断主耶稣就快要来了。这是一个属灵的感觉，主耶稣是不是快要来，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感觉。而我们的目的也不是要把主再来的兆头分析明白，一件一件事情印证对照，好提出警告。弟兄姊妹们，圣经的道理不是这样，主并不是拿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好像我们不需要准备，还没有到考试，还有一个礼拜考试，不急还可以玩，不是这样。只要我们天天准备，天天等候他带来的日子。所以求主把主再来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有一首诗歌，尼托生弟兄有诗歌说，我今举目是吧，审判台前亮光，现在就在好像活在审判中间，也唯有这样才是主所说要惊醒，因为人子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一天。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因为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这是圣经的教训。我盼望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主愿你拯救我们，叫我们仰望等候你再来的日子。愿你拯救我们，叫我们脱离这样的败坏。愿你拯救我们，叫我们留心主的事情。愿你拯救我们，使我们专心传扬你的福音。愿你拯救我们，叫我们一直活在你同在的亮光和你再来的亮光中间，是吧？怜悯你的教会，叫你的教会不像无知的童女一样，点了灯却不预备油，是吧？叫我们器皿是满了油，好叫你来的时候，我们听见你称赞我们是你的好仆人，就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愿你多多的提醒我们，愿你常常的扶持保守。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